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要带着敬畏和畏惧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存着一个轻忽的心来读你的话，因为我们知道的多，你也向我们要的多。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活不到，没有办法活出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的责任，你要向我们追讨的责任就更大了。这是为什么雅各书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要受更大的审判。天父，所以，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说我们就不要读你的话，因为你的话是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一个真正敬畏你的人是喜爱读你的话语，因为真正敬畏你的人是真正知道你是可畏的，但却不仅是只是一种惧怕，这种惧怕乃是害怕行不讨你喜悦的事，乃是害怕得罪你，是出于爱所存着一种真正的健康的畏惧，而不是那种惧怕审判的畏惧。天父，我们真的是渴慕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真的是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实在要说你的话，实在把你是怎样一位圣洁的神，怎样一位良善的神，怎样一位荣耀的神向我们启示。当我们读你话的时候，我们只能够俯伏敬拜，你是神。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是你所造的，我们也知道你向我们这些罪人生的是有何等浩大的怜悯和恩典。天父，再一次谢谢你借着我们来研读圣灵的真理，我们更清楚你怎么来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你的救赎是怎么样来成就。我们真是要说，神啊，你实在是良善的一位神。我们把今天继续的来查考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交在你的手中，恳求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从心里面有一个真正的领悟，属灵的理解，让我们的心也是敞开顺服你的话，我们来做出回应。我们知道了，我们就把它带入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来寻求神，你按着你所应许的来赐恩给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看第三章。上次我们看了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事实上从第一章我们就把整个背景跟大家来解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实在是用心良苦，可以说他爱哥林多教会。当他看见哥林多教会这些基督徒是他所生的，也就是说他把福音传给他们，领他们悔改来认识耶稣，现在这些 假教师假先知假使徒却引诱他们离弃这一位救他们的主，也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实在是非常的紧迫，心中那个很焦急。他写了这本后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整个语气是很跟前书很不一样。然后我们也可以从这卷书更认识保罗，他是基督的使徒，他这样的一个职分，他是怎么样来看待他自己这个职分，那他是有一些什么样跟随基督来跟随他做使徒的经验是如何。那我们已经强调保罗其实就是在为他使徒的身份来辩护，因为如果哥林多教会是因他所传的福音而信的，现在他们却弃绝他，那就表示他们的这个最终的命运，就是哥林多信徒最终的命运就受到了危险。因为保罗知道他是真正属神的仆人，所以呢他们弃绝保罗就等于弃绝神，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 要这样子来为自己辩护哈。所以我们上次已经看到保罗强调他的工作是借着圣灵来做的，那么他也谈到在旧约新约的应许，圣灵的工作呢是在我们人的心里面来改变我们，把我们的实心除去，赐给我们一颗肉心，也给我们有能力去遵守神的律法。那我们今天会看到这同样的信息仍然在下面这一段，就是第八节到十八节里面啊，这个同样的真理还是会出现啊。不过当然还有添加一些，所以我们来把这个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读哈。第七节我们来读到第十八节，我们先读完以后呢，我们需要了解这一段经文的一个旧约的背景。好，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七节，保罗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即是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竟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好，我们读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发现，在这里他提到摩西，其实上次已经提到这个新约的执事，而且他提到那个律法的那个字句哈，这个字句是叫人死的字句，可是呢那个灵也就是圣灵是叫人活的灵。那我们上次解释这一节的时候，第六节我们说明律法本身是良善的，但是律法却没有能力来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有能力去遵行神的律法。所以问题不出在律法，问题出在谁？出在我们身上，我们里面的罪性。可是律法又没有这个能力来改变我们。然而在旧约的时代，神确实借着摩西把律法赐给他立约的百姓以色列人神把律法赐给他们的目的仍然是要他们借着律法来认识神。如果他们真的能够顺服遵行律法的时候，这个律法确实可以让他们成为圣洁，意思就是说他们就会照神的旨意去，他们遵守律法，于是他们就等于说借着遵行律法可以来认识神，也行讨神喜悦的事情，因此他们就可以成为圣洁，他们就可以被分别出来是归属于神的。但是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是透过摩西来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我们在这个现在讲出埃及记、民数记，我们都可以看见摩西是当时神和他百姓中间的那个中保。所以保罗就把他自己的传道工作跟摩西的传道工作来形成对比。所以我们今天看第七节，他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他提到摩西的传道工作有一个背景，摩西的脸上发光。 因此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还要开一个倒车，要回到出埃及记。我们要从出埃及记32章到34章很快的把它看过去，我会把那个整个主要的那个概念跟大家说，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来了解这一段经文。因为我们看到后面也提到摩西把帕子蒙在脸上，以色列人不能够定睛看他，然后保罗就用这个帕子本身来做一个比喻，讲到今天以色列人读神的话的时候，这个帕子蒙在他们心上。那但是我们要先了解在原文是怎么样的一个旧约提到摩西脸上的发光跟他用帕子把脸遮起来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先看32章，32章我们知道摩西上山领受耶和华所赐的这两块法板，百姓在山下他们就立刻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要求亚伦为他们造一个金牛犊。亚伦呢也是纵容百姓，26节摩西25节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所以亚伦也是纵容他们，就要他们把所有的这些首饰拿出来，就做了一个金牛犊。他们是用一个可以看见的形象来代表那个看不见的耶和华神，所以他们其实也不是说转去拜别的神，只是他们使用当时外邦人的方式，而且耶和华在10条诫命已经严严告诫不可以做任何的形象。好，所以我们看见已经耶和华因此要毁灭整个以色列百姓，但是呢摩西就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看见在第14节，当摩西为他们代祷以后，耶和华就后悔 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也就是说耶和华不把整个以色列人毁灭，因为摩西为以神的名神的应许等等来做一个代祷的基础，来求神为他自己的缘故照着他所应许的来成就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耶和华呢就后悔。那我记得我们曾经解释后悔，神的后悔跟我们人的后悔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有很多关于神的真理，有时候我们人类的语言是很有限的，神不像我们是真的后悔，我们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很后悔，如果那时候我没做就好了，如果那时候我小心就好了，如果那时候我们是真的后悔。神不像人，神难道会后悔吗？我们知道神的旨意都是良善的，罗马书说神的旨意都是善良的，是成全的，是可喜悦的，这个善良成全可怜是在神眼中看是好的，就好像神创造这个宇宙，神看他所造的都是好的，神不会做任何事情是不良善的，所以他的后悔其实是因为我们人的缘故。当神宣布了一个命令，或者像神差约拿到尼尼微去传这个审判的道，意思要呼召他们悔改，所以当人因为人的情况改变，所以神为了维系或者说维护他不变的属性，他就在做法上做出改变，这叫做神的后悔。所以神是不会改变的，神的属性神的品格是永远不变的。那神的后悔乃是说像在这里神要毁灭这个以色列百姓，但是摩西为他们代祷求神改变主意，那是不是神说话不算话呢？不是，乃是当摩西以神的名以神的旨意，因为他关心神的旨意，所以他关心到说你如果这样子毁灭他们，那你在埃及人当中你的名就会受到亏损。我们已经讲出埃及神要法老跟所有的埃及人能够认明耶和华是神，他们所拜的偶像，所以其实那个10个灾也是向埃及的偶像提出挑战，所以神要关心他的名在列邦当中，不是神好像很自大，神是愿意万人都能够真正认识这位创造的神，能够真正能够伏在他的 这个统治之下，得享他要赐福给人类的这一起，他要跟人之间建立这样的关系，以及他要赐福给我们人类。那所以神他的应许，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他不会背乎他自己，他一定会照他所应许的成就。所以当摩西以神不变的旨意跟属性来提出代祷的时候，是因为这一个就是说，所以神在做法上就改变，可是神没有就是说改变他自己啊，他不是因为做错了，像我们做得不好了我们觉得后悔，乃是我们人的情况，我们人的情况有改变。所以在这里当时摩西的代祷，然后基于神自己不改变的属性来要求神能够忠于他自己，所以神就没有把以色列人来毁灭，这个就是神的后悔。那么但是我们看见摩西下山以后，他仍然是呼召立位的子，呼召有谁是站在耶和华这边的就到他这里去，所以呢他仍然是对这些犯罪的人就执行这个刑罚，所以立位人就出来站在摩西那一边，摩西就吩咐他们把刀挎在腰间，然后在营里面杀他们的弟兄同伴和邻舍。所以立位人那一天杀了3000人，也就是说这3000人是主要的，在这个事件里面是主要犯罪的。那神也已经警告了，恨他的神是一定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我们看到30节，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他说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再次为以色列百姓代祷，他就回到耶和华那里说，这个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如果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子上涂抹我的名。摩西真的是一个神的仆人，他甚至愿意使他自己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也就是说他甚至就像保罗为他选民，为他的骨肉之亲，他受咒诅他也愿意。但是神是公义的，神就告诉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册子上涂抹谁的名。然后他说，你去告诉这个百姓，你带领他们，带领他们去我要应许给他们的地方，我的使者在前面引路，到了追讨的日子，我要追讨他们的罪。所以这里耶和华杀百姓，就是指前面那些利未人杀了那3000个人，是因为他们同亚人做了牛犊，是主要犯罪的人。好，所以耶和华说他谁犯罪他就要追讨谁的罪，但是他这时候告诉摩西还是要把他们带进应许之地，但是神说我的使者在你前面引路。然后接下来33章，这是一个关键，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我曾经起誓应许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所以他说现在你跟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你要往那个地方去，而且神还是会信实的差使者，正如前面神所应许的，差遣使者把迦南人、亚摩利人这些住在当地的这些本地的外族人呢，把他们赶出去，然后把以色列百姓领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但是这里神说一句话，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神的圣洁是跟罪不能并存的。这里以色列百姓是应着景象，可以说从金牛犊的事件开始，一直到最后国家灭亡，无论是北国和南国两个国家，北国被亚述毁灭，南国被掳到巴比伦，他们一直是应着景象百姓。所以我们现在看整个这个历史我们就知道，所以在前面神告诉摩西他们犯罪的时候，神就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这里神再次说，因为他们是应着景象百姓，如果神跟他们同去的话，神在他们当中的话，神的圣洁一定会立刻把他们击杀。所以神说我不可以跟你们去。 但是我会差我的使者在你们前面带你们去。但是我想摩西他很清楚，他说，所以我们看十二节哈，33章12节，摩西就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把这个百姓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跟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蒙恩。如今我如果真的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个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使你得安息。好，我们中文加上和你同去，神就应许摩西，他因为摩西说你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跟我同去，其实摩西已经前面耶和华已经说了他不会跟他们去，所以摩西是再一次向神提出请求，要求神跟他们同去。那耶和华说好，我跟你同去，可是15节摩西说，你如果不亲自跟我同去呢，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换句话说，摩西他一定要得到一个确切的神的回答。神不但是跟摩西同去，神要再一次在他的百姓当中与他们同去。所以16节，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摩西说，如果你不跟我们同去，人没有办法认明我们是你的百姓。人之所以可以认出我们是属你的，那个关键的因素乃在于你必须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去。好，所以耶和华就应允摩西说，你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恩。所以摩西说，我如果真的蒙恩的话，你真的像你说的我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应允我。所以耶和华说，是，你是在我眼前蒙恩，你的祷告我应允了。但是我们看18节，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摩西为什么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前面已经说了，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神在路上把他们灭绝。所以摩西他就想一个解决的办法，这个解决的办法就是神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也就是说让摩西可以直接与神来 同在，也就是说可以直接见神的面。那摩西就做神跟他百姓中间的中保，这样子他神可以继续在他百姓当中，但是又不至于击杀他的百姓。听懂我的话了吗？好，就是说他的百姓真的是应着景象，所以我刚刚说你从整个以色列历史看，他们没有改变过，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这是为什么新约说要把他们的实心变成肉心，所以他们是应着景象来。如果神的荣耀与他们同在，神真的在他们当中，一秒钟他们也不能活，他们立刻要被击杀。所以神要求摩西说，你一定要跟我们去，你不跟我们去，谁能够认出你是我们是属你的呢？于是他就想怎么样可以神既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百姓又不至于被击杀。所以他求神说，求你把你的荣耀显出给我看。所以耶和华就宣告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前面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宣告他绝对的主权，他有绝对的主权来施恩典施怜悯，但是他也有绝对的主权来施审判。所有他是那位创造的神。然后他就说，人不能看我的面，因为人看我的面不能存活。所以耶和华说，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会把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你过去，等我过去，然后我要把我的手收回，你就可以看见我的背，却不能看见我的面。我们说这个是用把神描写成像人一样，所以有所谓的面跟背。神是灵，神也没有我们这样的一个物质的身体，所以这些什么耶和华的手、耶和华的眼目、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的背，这些都是用我们就是辅救我们人类啊，用我们人类的理解方式来表达。所以是没有人可以见神的面，连摩西也不可以，因为我们还没有，即使摩西 他是属神的人，但是呢，他的身体还是这个他生存的这个肉身还是在罪的咒诅之下，所以呢，除非神真正完成神的拯救啊，没有人可以来见神的面。所以呢，神说他经过的时候，他要用手遮着摩西，然后呢，摩西只可以看见神的面，不能看见神的面。意思就是说，神要用间接的方式来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摩西不能直接面对面。所以这是为什么接下来34章，神就吩咐摩西说，你还是要凿出两块板，然后上西乃山站在我的面前，谁也不可以跟你一起上去。所以第4节，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跟先前一样，清晨起来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然后我们看第5节，所以耶和华就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那我们晓得，每一次好像摩西可以面对面见耶和华，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这所谓的面对面绝对不是真的是直接啊，直接在神的面前看见，以他直接的来肉眼来看见神，来与神同在。这里的都是神用某种方式来表明神的同在，所以我们上次提到，像西乃山就有云，整个山被云笼罩啊，圣殿或者会幕立起来的云彩就充满了会幕，或者烈火啊，出埃及记24章，整个西乃山耶和华的荣耀降临在西乃山，然后百姓是看见有烈火在山上，所以神是用一些不同的方式来显出他的荣耀。那但是在这里呢，耶和华是宣告神的名，也就是说，耶和华把启示他的属性、他的品格，所以他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过、罪孽、过犯和罪恶，不以有罪的为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世代。”所以摩西就急忙俯伏下拜，说：“主啊，我如果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行。”所以你看哈。求你在我们中间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要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所以他还是求神说，你一定要跟我们去。可是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那个解决的方法就是透过摩西做一个中保。摩西得见神的荣耀，当然这个得见神的荣耀还是不是那个直接就是用肉眼这样子与神见面的这种方式哈。所以呢，神就更新这个立约。那我们就跳过来看29节哈，27节，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你要把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些话与你和以色列立约。所以当神更新这个立约以后，他就再次把这个诫命写在这个石板上，但是这一次我们看见他是吩咐摩西把这些话写在这个石板上。所以摩西就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就将这约的话，就是10条诫命，写在2块板上。但是这里再次说是耶和华把这些话写在石板上。然后我们看29节，摩西手里拿着2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为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所以这里我们从这个描述我们知道，他确实是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然后在山上与耶和华同在40昼夜，这里加上不吃饭也不喝水。所以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啊，就一样画葫芦，就40天禁食，不吃饭也不喝水，是真的不吃饭也不喝水。其实这里不吃饭和不喝水是强调他进入一个属天的层次。我们知道耶稣说，这个将来复活的人也不嫁也不娶啊，就是已经不是我们在地上这种的生活。所以40昼夜他不吃不喝，其实是强调他真的是到神，在神面前是进入那个神的天上的这个层次啊，这样的一个领域啦，可以这样说，天上的这个领域。所以当他下山的时候，他因为跟耶和华同在40天，他的脸皮发光，神的荣耀在他的脸上也反映出来，借着他就反映出来。所以为什么亚伦跟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脸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所以确实他成为一个中间的 神的荣耀在他跟耶和华就是说在他在耶和华面前，然后他从耶和华面前下来，他的脸皮发光，他们以色列人还有亚伦看见他的脸发光，他们就害怕，因为他们看见摩西就好像看见神的荣耀，就好像神在西乃山向他们显现，他们也是惧怕，他们知道那个他们战惊他们叫摩西不要，以后耶和华不要直接跟他们说话，请神把当说的话告诉摩西，摩西再转告他们。所以我们看31节，摩西就叫了亚伦跟会众的官长到他那里，摩西就跟他们说话，然后众人都来近前来，摩西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跟他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当摩西跟他们说完话，他就用帕子蒙上脸，可是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说话的时候就揭去帕子，等到出来要把耶和华的吩咐告诉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把帕讲话的时候 他是不蒙着帕子的哈。当他把耶和华的话吩咐完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再把帕子折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 practice 哈，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说是整个在摩西的整个传道工作过程当中一直都是如此的。也就是说他进到神面前，他看见神的荣耀，然后他下来他的脸发光，就是反映神的荣耀，所以他向百姓说话的时候，百姓是看见摩西的。所以你看35节，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用帕子蒙上脸，等他进去跟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所以他下来跟百姓说话的时候他是不蒙脸的，因为他是代表耶和华神，但是讲完话以后他就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再进去跟耶和华说话，他又把帕子揭开，然后等到他从耶和华那里回来要向百姓传递耶和华的话的时候，他还是敞着脸把神的话宣讲之后，他再把帕子蒙上去。好，那么这一段旧约就成为现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背景。那我不知道大家，虽然这里摩西没有解释为什么他跟以色列人讲完话要用帕子蒙上脸，那我们会看保罗他引用这个背景的时候，他的字里行间他就显明了对这段经文的解释，也就是说保罗就来解释这段旧约经文，然后把摩西的传道工作跟他自己的传道工作来做一个对比，来做一个比较。所以我们就回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再来解释哈，就是我们先看完了，我们就来看保罗怎么解释这段经文。好，那我们刚刚读的第七节哈，他说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那这里就是讲到那两块法板是把神的律法写在石板上。那为什么说是我们中文翻成属死，其实是说带来死亡的这样的工作 The ministry of 那个 ministry 会带来死亡的这样的工作。好，那这个为什么会带来死亡呢，就跟第六节我们说的字句是叫人死是一样的意思，因为这里也是说写在石板上。好，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说为什么会叫人死，不是因为律法不好，是因为律法没有能力来改变人，所以律法只能定人的罪，因为人不能从律法得到帮助，不能因为律法使他里面被改变才有能力去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律法就变成虽然是好的，可是因为不能赐给人能力去遵行神的律法，结果反而变成会使人被定罪，因为人做不到神的律法，达不到神的标准，就因此被定罪。那保罗在罗马书他还提出另外一个，他说这个好的律法甚至进一步被罪所利用，因为如果不是律法说不可贪心，可能我们的贪欲还不会发动， 可是律法说不可贪心，罪就借着这个好的律法做他的桥头堡，就做他的跳板，他就让各种的贪心在我们里面发动。所以律法虽然是好的，不给人有能力去遵行律法，达到这个律法的要求，同时更糟糕的是那个罪会利用律法来使我们受到诱惑，私欲被牵动而犯罪，最终这个罪就带来死亡。所以为什么这个叫做字句叫人死，为什么说这是刻在石头上是属死的指示？但是摩西的工作这里说尚且有荣光，所以这里是肯定摩西的传道工作。我们不要，所以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改一个观念，我们不要认为好像旧约都是不对都是不好，这都是新约才是对才是好。旧约摩西这个神呼召他赋予他这样的一个职任是有荣耀的一个职任，所以这里保罗说这是有荣耀的。他说甚至以色列人因为摩西面上的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为什么不能定睛看他的脸？因为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如果摩西不蒙上帕子，神的荣耀就像他说神在他们当中一秒钟他们都会被击杀，懂吗？所以摩西这个脸发光他们没办法定睛看，因为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呢摩西的脸发光神的荣耀只会带来审判，只会带来审判，所以摩西要用帕子蒙上免得他们被击杀。所以整个后以后一直到出埃及最后摩西死以前，摩西就成为那个中间的中保，让神可以与他的百姓同在，可是不至于被击杀。那但是摩西蒙上帕子也是神的怜悯，因为这样子他们就不至于暴露在神的荣耀，以至于被击杀。所以呢保罗就说摩西这个执事他是用字刻在石头上，也就是这个律法这个旧约的执事，虽然律法是好的，但是因为问题就出在律法没有圣灵的工作的时候，这个神的话律法没有圣灵的工作使人有能力去遵行律法的时候只能带来死亡。所以呢但是保罗比较说即使如此这个摩西他的工作他的使命还是有荣耀的，而且甚至以色列因为摩西脸上的发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然后下面这句话哈就是很 tricky 了哈，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渐渐褪去这个动词哈怎么翻译？有人这我们中文圣经这样翻译，这荣光原是对渐渐褪去的，这是根据某一些解经的人的解释。所以记住这个翻译已经是解释了，意思就是说那个动词希腊文动词本身有几种可能的解释，其中一种就是 fade 渐渐褪去，另外的解释是 in effect 就是就不产生效用，好，不产生效用。那所以如果是像我们这里采用渐渐解释的人，他们是怎么解释摩西为什么要用帕子盖着脸呢？因为他见完耶和华回来，在他下一次再去见耶和华之前他的荣光渐渐褪去，所以他要把脸遮着让以色列百姓不知道他这个荣光在渐渐褪去。如果这个是渐渐褪去的话他们是这样解释。那么如果是这样等于说摩西也有某种的隐藏或者不诚实，想要他知道荣光已经在退了，所以用帕子盖着不要让百姓看到，然后他们说等到他下一次再去神那里就再充电一次，然后呢这个荣光又满面了，然后就再来见这些百姓，见完传递完神的话再把它盖起来，因为荣光渐渐褪去。所以其实这个解释这里这个中文我们现在是中文这个解释我们可能要把它改一改，不然我们就一直采用这样的一种想法。 所以这个字可能最好的、最多、最普通的希腊文意思是，这个荣光的那个效力就不断的被 stop 被停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戴上帕子，因为他戴上帕子，这个荣耀会击杀百姓，因为如果耶和华在他们当中一秒钟，这些硬着饼景象板也会被击杀，所以他这样子戴，就让百姓不能定睛看他，以至于这个荣耀的这个审判的这个效力呢，就不断的被停住，就被止住，被成为不会产生那个作用，就成为不会产生作用，所以审判就不会临到这些百姓身上。所以这个字可能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个荣耀呢，就是不断的被 stop，continuously 被 stop。就是这个荣耀的效力，应该这样讲哈，这个荣耀的效力不断的被停住、止住，不断的被止住，这样子呢，百姓就不至于被击杀。好，所以他把他自己的传道工作跟摩西来做对比。那么摩西是神的仆人，摩西这个神所差他的使命是荣耀的。但是这个荣耀甚至多么荣耀呢，他的脸上甚至有荣光，以至于以色列人不能看他的脸，他必须要用帕子遮住，来不断的停止这个荣耀的这样的一种效用啊，荣耀会击杀这个应着景象的百姓的这样的一个效用。好，那所以他说，那何况属灵的执事，就是保罗自己的传道工作。所以这里属灵的执事呢，The ministry of the Spirit， 也就是说保罗的工作是借着圣灵做的工作，圣灵充满他，而且圣灵使用保罗做他的器皿来做工，所以这个属灵的执事，那属灵的执事是指保罗，很清楚是指保罗，属死的执事是指摩西，带来死亡的执事是指摩西，属灵的执事是指保罗，但是保罗的传道工作呢，是借着圣灵，圣灵充满他，圣灵赐他能力，圣灵也使用他作为圣灵的器皿，所以借着保罗圣灵来做工，所以他说岂不更有荣光吗？因此呢，圣灵的工作是比旧约摩西的工作是更加的荣耀。好，那这个更加荣耀所指的是什么呢？是针对那个死亡，就是说这两种执事带出的结果。所以我说了，我们中文翻成属死的执事，原文是说 the ministry that bring death， 带来死亡的这样的工作。所以更岂不圣灵的工作岂不更有荣耀吗？是把圣灵的工作跟这个字句的工作，或者律法摩西的工作，旧约摩西的工作的结果来做对比的时候，是更有荣耀。因为前面已经说了，圣灵是可以把我们的实心换成肉心，可以给我们能力去遵守神的律法，因此我们就可以得生命。所以这样的工作岂不是更有荣耀的一个工作吗？因为是能够赐人生命。而摩西的工作，摩西虽然是忠心的仆人，律法也是好的，但是那个旧约的那个工作，传道的工作，是因为人的罪，因为以色列硬着景象，所以最终是带来死亡，因为这个律法本身不能够给人有能力去遵守神的命令。好，所以九到十一节呢，保罗就把摩西的工作跟他自己的传道工作做一个对比。他说，如果定罪的执事有荣耀，那称义的执事荣耀就更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为这极大的荣光，也就是说因为这后来的荣光是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从前有荣光，从前有荣耀就是摩西，摩西的荣耀因为后面这个极大的荣耀，就算不得荣耀了。如果那废掉的有荣耀，这长存的就更有荣耀了。这个我们翻成荣光其实都是荣耀，所以 保罗是比较说他的工作跟摩西的工作来比较，他的工作是更荣耀的，但是不是因为他比摩西好像说更够资格，乃是因为他的工作有圣灵，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工作。而摩西那时候的工作呢，摩西自己当然是有圣灵，对不对？因为你记得他以色列人抱怨没有肉吃，摩西说我一个人承担这个责任太重，神就叫他把70个长老带到会幕面前，要分担他的责任，把赐给摩西的灵也赐给那70个长老。所以摩西自己也有圣灵，但是问题是在旧约的时代，耶稣还没有完成这个救赎，所以神这个国度的这个君王的治理，也就是说神国度借着这位弥赛亚君王的治理，还没有在旧约的时候还没有开始，也就在整个这我们这样子来看哈，这个比较本身是以救赎的历史来做比较，所以这个救赎历史是不断推进的。摩西那个旧约的时期是一个阶段，可是那个阶段是这像这里说的是暂时的，是会过去的，所以这里说废掉其实就是 transit， 是会过去的，而长存的就是这个救赎历史，等到基督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而且赐下圣灵，这个工作这个神的国度会已经因为基督的来就开始，而且会继续的不断的扩展，到最后基督要第二次再来，这个国度要完全的实现。所以这个新的神最后完成对整个人类的拯救的工作，借着基督完成对人类拯救的工作，并且赐下圣灵的时候，这样的保罗成为这个新约的执事，或者说成为新约的仆人，所以这样的工作是可以长存的。这个长存的工作呢，就更是有荣耀的一个工作。所以他把自己跟摩西来对比的时候，不是好像说他的工作是更高一等的，他的资格比摩西更具资格，强调那个区别就是强调在于圣灵，那个区别就是强调在区别就在于现在使徒的工作是照耶稣所应许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现在是圣灵来做工，而且正如神跟以色列人立的新约，这个圣灵他是真正能够赐给人生命，他可以真正给人有能力去遵守的律法，所以你们若是遵守就必活着，借着这样子来顺服神就可以得生命。但是当然圣灵是在基督里，也就是说是基于基督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好，那这是第八节，然后我们就看刚刚我们已经讲了九到十一节是做把保罗的传道工作跟摩西的传道工作做对比，所以第十二节保罗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这样的盼望所指的就是说这个盼望不是像我们所说的是 I wish， 我希望，圣经里面的盼望是基于神的启示，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这叫圣经里的盼望。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未见之事不是我今天我希望，如果我有信心我就相信我希望的一定可以成就，不是，所望之事未见之事还是神的应许，对于神所应许的，对于神所启示的，我们有一个信心，我们知道这个一定是一定是会神一定会来成就。那这里保罗的盼望是指他既然知道自己是新约的执事，他既然知道自己现在的工作传道工作是有别于摩西的传道工作，他的传道工作是圣灵借着他来做这个传道的工作，所以他有这样的信心，他就可以大胆的讲说，也就是说他就可以没有约束的放胆的，他就可以 来宣讲这个福音，对某些人这个福音会带给他们死亡，对某些人他所宣讲的福音会带给他们生命。他知道是 effective， 是圣灵在他与他同工，圣灵赐他能力，圣灵借着他做的工作。所以他也可以，哥林多教会他写第二章，我上次说忧愁的信其实应该是多多流泪的信，他写一封多多流泪的信，他可以坦诚的来劝诫他们，要劝他们悔改。那么第七章他也是写一封信，叫他们靠着神的意思忧愁，就可以产生没有懊悔的懊悔，就真正的悔改，就是他所以可以放胆的说，他可以没有不受拘束的，他可以真正照神给他的托付来宣讲，因为他有这个信心，他知道他的工作，传道工作是基督完成救赎，赐下圣灵，借着圣灵所做的，所以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可以改变生命的一个工作。所以为什么他在第九节说他是称义的执事，也就是说基督的救赎使得悔改相信基督的人得称为义，不但是得到称义的地位，而且圣灵使他们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就可以过一个义的生活，跟他们称义的地位可以怎么样相称，就他们可以真正的不但是有这个称义的地位，也可以活出一个义的生活。好，所以呢他就接下来又讲到他跟摩西之间的对比，他说不像摩西把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好，这个我们现在这里翻成将废者的结局，你看那个的是没有打点哈，将废者结局，但是这里同样这个将废者其实就是前面第七节那个荣光渐渐褪去，是同一个字。好，那我们这个圣经把它翻成两个不同的，渐渐褪去跟将废是一样的，同个动词。所以还是在讲摩西把帕子蒙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个被不断被止住的那个荣光的果效，也就是说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人，叫他们不至于因为看神的荣光，以至于一直暴露在神的荣耀之下，以至于神会击杀他们，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这些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保罗说，我的传道工作不像摩西必须用帕子蒙着来保护这些以色列百姓。然后接下来他就说14节到15节，他就讲到直到如今这些以色列百姓还是硬的景象，所以14节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如今诵读旧约的时候这个帕子还没有揭去。好，这时候这个帕子他已经是把摩西脸上的帕子作为一个比喻了，已经不是在那个经文的里面了。那所以这个帕子呢是代表他们的心刚硬了，好，所以现在这个帕子就变成是一个比喻，代表他们的心刚硬。所以他们的心刚硬到如今诵读旧约的时候这个帕子还没有揭去，就是说他们的心还是刚硬，这个帕子这个时候懂我的意思哈，他把他摩西用帕子遮在脸上是为了要保护以色列人不至于受到这个灭亡，但是呢现在这个另外一个我应该再补充一句哈，一方面叫他们不至于受到灭亡，但是另外一方面也等于说他们就不可以来看见神的荣耀，他们就变成不可以了。所以正面的是好像要保护他们，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讲他们就不可以看到神的荣耀，所以是从这个观点才接下来14节就把帕子变成一个比喻来描述他们的心的刚硬，以至于他们不能诵读旧约的时候心还是刚硬，他们就不能够明白这个旧约，不能明白神的话。但是他说这个帕子在基督里面已经废去了，也就是说借着圣灵的工作可以把他们的实心变成肉心，还是回到这个以西结书跟耶利米书，借着圣灵的工作如今在基督里这个帕子被废去了，这个刚硬的心，这个硬着景象 的心借着圣灵的工作才可以把它除掉。那么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会说基督是主。那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也讲，神的智慧是过去隐藏的，但是如今借着神的圣灵就已经把这个奥秘把它向我们启示出来了。所以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来改变他们的心，也来把神的荣耀显给他们看。好，一方面借着圣灵的工作去掉他们的实心，除掉他们硬的景象，另外一方面也把神的荣耀显给他们看。所以为什么这个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就除掉他们的这个刚硬的心，但是同时也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把神的荣耀显给他们看。所以他们就，所以在基督里的人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然而直到如今，每逢读摩西的书，也就是读旧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所以呢，这是保罗解释为什么犹太人到如今他们还是不能够从摩西的书来认识耶稣。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说，你们查考这经，你们以为其中有永生。耶稣说什么？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他们如果没有帕子蒙在心上，他们应该在诵读摩西的书他们可以认识，因为耶稣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好好，那但是十六节，可是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好，这个主不是指耶稣，这个主是指耶和华。因为还是在这个摩西帕子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所以可是他们的心几时转向耶和华，这就表示悔改。他们的心几时转向耶和华，他们悔改，这个帕子什么时候就除去了。那刚刚他已经说了，这个帕子是在基督里面已经废去了。那同时我们要注意，这里都是被动式。被动式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工作是神做的，是神借着圣灵做的工作。神借着圣灵除掉我们里面刚硬的心，除掉我们里面不悔改的心，除掉我们的实心。神也借着圣灵的工作就把神的荣耀显给我们看，所以这个帕子就除去。所以他们的心几时悔改，这个悔改那么这个帕子就除去。好，所以然后我们就看十七节，十七节是我们的第二大点，主就是那灵， The Lord is the Spirit。那这个主在这里的上下文应该还是继续是指耶和华，耶和华就是圣灵，那灵 The Lord is the Spirit， 也就是说耶和华就是圣灵。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乃是说在旧约的时候，摩西是进到耶和华的面前，但是现在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新约的圣徒，神是借着圣灵把神自己的荣耀显明给我们，所以呢，我们是借着圣灵来经历神的同在，来看见神的荣耀。因此他说主就是那灵，是这样的意思啊。那么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圣灵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如果圣灵临到一个人身上，那这个人就可以得自由，或者说就可以得释放。那这个得自由得释放所讲的是从哪里得释放呢？是得到怎样的自由呢？最可能的就是圣灵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也就是说圣灵使一个悔改的人能够不再受罪的权势所辖制。保罗用一个比喻，我们好像是罪的奴仆，就表示说罪是一股权势，好像是一个王，我们做他的奴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力量脱离这个罪的权势，我们只能听从他。这是奴仆的这个比喻的概念。但是现在圣灵让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罪的权势，罪和死的律。那当然我们如果活在罪的权势之下，罪的工价就是死亡。所以圣灵让我们脱离这个权势，脱离了这个罪的权势，我们就有自由，圣灵给我们能力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意思就是说我们就不在罪的权势之下， 我们不受罪的统治，我们就有自由，我们就换老板了，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了，我们换了一个老板，圣灵是我们的主人，神是我们的主人，那么我们就有能力去听从神，去遵行神的律法，也就是说我们就有自由去行义。在罗马书第八章呢，就讲到说圣灵可以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也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接受圣灵的管理，那么圣灵就可以使我们有能力遵守律法，也就是指律法的义就可以成就在我们里面，那这也是被动式。所以让我们都了解一件事情，这一切所有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里面被改变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有能力去遵守律法也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千万不要立志为善，但是这是我们最会的，就是立志为善，我们会发现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常常立志为善，我一定不要这样，我下次不要再发脾气，我下礼拜一定不要迟到，我们就是立志为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没有能力，记住没有能力，不然的话律法也不至于变成是定罪带来死亡，唯一的办法悔改转向神，不再靠自己，单单靠神，那靠神的话神的圣灵就让我们有能力去遵守。这个话说得很简单，要真的明白这个真理，我想神还是要用很多的管教，如果没有管教我们是不会靠神，很会靠自己，这是我们人的罪性，人的罪性就是你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这撒旦在试探这个夏娃的时候，就是我们什么都是自己有把握，自己行自己会自己可以自己能够，然后呢虽然我们也承认自己是很有限，但是那个天性在那里，我们真是不知不觉，我们甚至不查验，我们是经常几乎无时无刻不再靠自己，但是一个真正依靠神的人呢，真的就是知道自己的有限啊。这个还不仅是说属灵的事情需要圣灵的帮助，连日常的生活，就像我们今天那个信息，日常的生活你都知道我们是有限的，真的知道我是一个受造的人，这位神是创造的主，我们是真的是有限，所以哈，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分享，不过神是用很多管教的杖，我现在真的是做什么事情啊，也是神的恩典了，我是蛮就比较警醒了啊，比较警醒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事情我都知道我很有限，所以我第一个我先来把这件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啊，无论做什么，我现在每次洗碗，我跟你们讲过啊，我有一段时间一直打破碗啊，那真是感谢主，这个印象实在太深刻了，我现在每逢洗碗的时候我就祷告，我就是靠着主来洗碗， OK， 你们不相信但是是真的啊，那个碗哈，就算我家的那个水槽不是瓷器也好，那个肥皂是滑的， OK，那我没有戴手套，可能戴手套好一点，戴手套还有一点点摩擦力哈，那真的是就是会不管是什么就是会滑下去的，所以我现在每一次洗碗洗什么碗我都是祷告，我就是靠神的恩典来洗这个碗啊，那也是这样子，真的洗的时候我这个人做事太认真了，什么都很用力啊，这是为什么就常常会碗就滑下去了就掉了，因为就是很用力，就是要洗得干干净净的啊，那所以我现在也不敢用力了，不敢用力就是说都不敢靠自己了，这天然的东西全部交出去给神啊，还是要洗干净啊，不过耐心的洗，轻轻的洗啊，然后求神帮助我这个这样，这是真的是就是依靠神了啊，你们也许会笑我，但是这真的是我的生活，这是我的生活，我觉得真的是我为什么今天我可以有一个信心说将来我知道我可以到神那里去，因为我知道我现在是活在神的面前 不是说我们无罪了哈，还是很多，还有很多要对付的哈，还有很多会靠自己的哈，还有很多自己搞不清楚的东西，还是需要圣灵继续的来光照我。不过，好，这就是圣灵，他真的是可以改变我们哈。好，然后我们就看十八节，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从主的灵变成的哈。这里中文圣经的翻译啊，有一点点我们要也是有一点要说明哈。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这就是我们跟以色列人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呢可以像摩西一样进到神面前把帕子拿掉。好，摩西每逢进到神面前就把帕子拿掉，是敞着脸与神相交。那我们之所以可以这样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耀，还是一样，就是前面我一直强调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所以是从第三章我们上次讲的这个永生神的灵，他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他在我们里面做那个改变的工作。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圣灵使我们里面被更新，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给我们一个新的灵，除去我们的实心，给我们肉心。然后呢，圣灵把神向我们启示，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敞着脸看见神的荣耀。但是他说我们现在的看是好像从镜子里看，所以这个反照这个字哈是加上去的，不是说我们看的东西是镜子里面反出来的，乃是说我们现在看神是像在镜子里看神。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身体还没有得救，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真的面对面来看神，这个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我们的身体也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面对面见神。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啊，意思就是说这个看还是跟将来可以直接看神哈，见面见神的还是有一个就是说还是很不一样的，还是非常有限的哈，所以模糊不清。可是他说将来我们要面对面见主，他说那时候就都清楚了，因为我们就直接看见神。所以他说是借着圣灵我们被整个人被更新，所以我们不必像这个映着景象的以色列百姓，摩西必须用帕子蒙着，免得神的荣耀临到会击杀他们。我们现在因为基督的救赎，因着圣灵的更新，我们领受了神赦罪，神的灵住在我们念，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也给我们能力去遵守神的律法，不再是悖逆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不需要像我们可以像摩西一样进到神面前来，而且不需要用帕子。摩西每逢到神面前就把帕子拿开，我们就可以直接看见主，圣灵把神的荣耀显给我们看。不过这个还是一个有限的，好像从镜子里面看。那但是呢，我们这样子的看见神荣耀的人不可能不被改变，所以他说就变成主的形状。我们中国话不是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人真正看见神的荣耀就不可能不被神的荣耀改变，也就是当圣灵把神启示给我们。所以为什么我鼓励大家哈，这个圣经哈，你不要只是为自己看，你不要只是看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这个有什么你要看这本圣经借着这些历史，借着这些命令显出这个神是怎样的一个神。好，以后读经用这样的角度来读，这是我自己读经，我每天的灵修，我就是很渴望从这个圣经的话，我来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就是看见神的荣耀，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圣灵就借着这本圣经来启示，把神的荣耀显给我们看，我们看见了。所以当你真正从圣经上看见这位荣耀的神，当你真正明白了神所启示的话语，我们就会被改变，我们就可以被改变成像主一样。但是他说荣上加荣，表示这个改变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荣上，什么是荣呢？当我们悔改转向神，帕子就被挪去了，我们借着基督的救赎，圣灵的工作，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但是 因为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也就被神的荣耀改变，像神一样。而这个改变是继续不断的被改变，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会一直不断的更加改变像神的样式，直到荣上加荣，最后那个荣耀就是我们真的可以直接面对面见神，我们的身体得到拯救，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我们直接见神，我们在神的荣耀当中见他的面，我们就可以真正完全像神一样。我们不会再犯罪，我们永远脱离罪的面，我们可以在永恒里面直接来瞻仰神的荣美。那最后他说，如同从主的灵变成，其实 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主的灵，圣灵来带来的改变，这是神的灵。有些英文版本翻成这是从神来的，从主来的，主就是那灵，又重复十七节的主就是那灵，这是从主来的，意思说这个改变是从耶和华神而来的。那么但是耶和华神是借着圣灵来做成这个改变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属灵原则看一下。我知道这第三章是实在是不容易讲，也许可能我不知道你们听懂多少，但是呢这是很宝贵的一张圣经。我认识一位神学的新约教授，他就花很多时间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四章，他的论文好像是第四章还是这个第三章，所以真的是非常宝贵。 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描述，真的是我自己读我就不能不停下来，所以我自己常常在准备的时候我中间一定要停，因为神的荣耀让我不能不停下来，必须要来敬拜他，我不能就是这样一直读。所以我觉得我准备的时候我不是只是在做一个学术的研究，我是在服侍这位神，他的话使我真的来认识他，所以我渴望我能够真正认识他，然后我可以把我的认识来跟你们分享。好，所以这个属灵原则，圣灵的工作呢，可以他是赐生命的圣灵，所以呢他能够赐我们生命，带给我们改变，然后我们有能力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从这个带出的果效，圣灵的工作的果效来看，跟旧约摩西的工作相比是更加荣耀的，因为摩西的工作是带来死亡，可是圣灵的工作却是赐人生命，使人被改变，可以遵行神的律法。那么第二，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就被改变，看他的面皮都发光，他不会不被这个神的荣耀 所改变，他的面皮发光。那么今天我们新约的信徒，我们是借着圣灵来经历神的同在并且被改变。我们目前还不能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个拦阻，就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好，那第三，圣灵他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也就是说他可以使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脱离这个罪的权势，我们就不受罪的辖制，我们就有自由可以去顺服神，去遵行神的话，去遵守神的命令，去行义。那么第四，每个信徒，那这里我就是要刚刚我们看第十八节的时候，其实保罗特别强调每一个，我们刚刚没有特别指出这一点，在第三章的十八节，我们众人，我们这个和合本翻成我们众人，其实他说是每一个 every one of us，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圣信悔改接待耶稣的基督徒或者说信徒，都一定被圣灵改变而得以看见神的荣耀，而且这个改变的工作是会继续不断的在我们身上继续不断的发生，圣灵继续不断的改变我们，我们继续不断的被改变成为神的样式，也就是圣灵会继续不断带领我们更加遵守神的律法。 那么我们遵循神的话，我们就会更加成为神的样式。这个成为神的样式，对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我们把神的话、神的启示活出来。那神的启示、神的话，就是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向我们显明。所以怎么样改变我们成为神的样式呢？我们就有更有能力去遵守神的律法，去遵行神的话，那我们就更加成为神的样式。那但是保罗强调，这一切的改变都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我想，这个圣灵论无论如何，如果你记住一个最简单的，离了圣灵我什么也不能做，那就好了，我们就学会了。 OK， 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谢谢你把宝贵的话赐给我们。我们真是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真是认识你的良善。只是孩子真的是觉得我是很拙口笨舌，我根本没有办法来诉说你的荣耀。但是感谢你，我们不能的圣灵能，圣灵可以把你的荣耀显给我们看。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领我们悔改，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顺服基督，圣灵能够给我们能力去遵守神的话，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生命，我们可以最后能够在神你的荣耀当中面对面来见你的面。天父，实在那是我们的盼望。我常常想，那是一个荣耀的事情，但是有时候也真的觉得你真是一位可畏的神。如果现在自己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怎么敢那天站在你的面前？天父，实在求你帮助我们继续不断的悔改，来到你面前，不再靠我们自己，真的是靠你施恩赐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圣灵的同在，让我们真的是接受耶稣借着圣灵带给我们的这个管理和统治。这样子我们知道，我们不但现在可以敞着脸来看见神你的荣耀，而且我们就会继续不断的被改变，更加像你，一直到最后我们可以真正不再有任何的阻拦，可以真正面对面见你的面，来得见你自己的荣耀，并且能够完全被改变，成为像你一样。天父，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这怎么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悖逆的罪人所该得的？我们真是要晓得，我们不配得这个恩典，也不是我们理所当然该得的。天父，如果我们从我们现在所读的历史啊，旧约历史，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悖逆，这就是一面镜子，反照我们自己的悖逆。在这样的悖逆当中，神你的恩典和怜悯是向悔改的人发出，所以真是求你让我们不敢轻易的来藐视你。我们真的是对你存着谦卑悔改的心，你的恩典和怜悯实在是无法测度，正如经上所说，无法测度。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敬拜，这样奉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